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六妙法门专题。我们六妙法门专题呢，预定今天上完第八门，就是观行六妙门，以及第九门圆观六妙门。这一门呢，我们在上一次已经上过了，上一次已经跟大家上过这两门。那这两门呢，我们提到有四个步骤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，其实这两门上完就到九了嘛。九的话，接下来第十个就是正向六妙门。第十个正向六妙门呢，很简单。所以我预计下一周再跟下一次再跟大家上一次六妙法门专题呢，我们六妙法门专题就算是结束了，就算结束了哈，就算结束。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一下，下期次再讲一次，那我们六妙法门专题就结束，总共也不过24次，几乎上没什么消文，都在讲里面的一些坊间比较没在谈的，或者他的奥旨跟其他的止观法门的特色，都在谈这一点。那以后如果说要谈不是专题啊，要我细讲，那另外再说哈。那下一次呢，这两门这两个课这两个讲完了、啊、这两周讲完后，下一次要讲的是同门止观专题。你说同门止观专题这么简单的书法师，你要开专题啊，它有什么错综复杂的？它没什么太多错综复杂啦，所以大概花个10次就可以讲完了。这次我们本来预算20次嘛，所以还多了4次。好，因为你们有问一些问题，所以多了4次。那个大概10次就可以结束了。同门止观专题讲完了之后呢，就再回到我们的止观讲记。好 ，OK， 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所以书要带对哦。下一次书要带，下以后的书要带对哈，已经跟大家预告了。好。那之前我们谈到的观行六妙门跟圆观六妙门，我们提到了几件事。第一个就是它有四个步骤，这四个步骤呢，就刚好从观心进入圆观，就是旋转六妙门呢，是菩萨呢旋转出种种功德。那这样旋转出种种功德里面呢，它是描述的是它化他的部分。那它对外的自修的这个理的部分呢，它怎么样处理？它没有谈，对不对？它谈到的是一个化他的部分。可是因为他前头谈的是一个相摄，以及你的发心跟观慧不同嘛，所以变成他突然跳出去画他，那他自行的部分就画出来了。那现在就要从观心圆观把它衔接回去，才会跟前面的相摄以及通别六妙门做一个衔接。这样你明白吗？我们之前是有画一个长条图在这边，说他第几门第几门做什么之后呢，切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化他，一部分是自修，然后自修之后接到正向，化他部分就停到旋转，记得 ？OK， 哎，我都还记得我画在哪里，你们记得哈？好，那我们现在麻烦各位同学回到我上面来，这个下面那个资料翻呢，反正你有抄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。观心六妙门的部分呢？第一个就是诸法不可得，那这个诸法呢是在第一部分，他告诉你不可得，这个部分是我们的所对，我们的所对。那这个所对最后呢会在第四步骤，心性及一切法，所以这部分的心性及一切法原来是我们的所对。好，那原来第一部分是诸法不可得皆由心造作，所以我们的所对再来配上我们的能，心造作，心是不是能？所以这时候所灭了，剩下能。第一步骤灭了所，剩下能。好，那第二步骤呢？心亦不可得，所以能也灭了。所以第二步骤一般就是什么？眼睛能所双泯，像藏教、通教就大概到这个阶段了，能所双泯，是不是能所双泯就把它处理掉了？可是能所双泯之后，还是有这么多的众生不同啊，还是有诸法的不同啊。你说能所双泯就一个空嘛，所以他们就会就是我不好乐于众生，就这听闻佛种种佛法，听闻众生好欲啊，我心不喜乐，不愿进佛国土嘛。听闻众生菩萨啊种种进佛国土，我心不喜乐嘛。我就觉得因为都空了嘛，所以这些好乐对我来讲就是一样的嘛。他也是空，他喜欢麻酱面也是空，他讨厌麻酱面也是空，他喜欢阳春面也是空，对我来说都是空，都有没有差别？没差别。可是呢，对于菩萨有没有差别？菩萨有差别。 所以当他能跟所都是不可得之后，菩萨有差别，菩萨要去解决。所以菩萨就发现说，我的心性、众生的心性、每个人的心性是不同的，虽然都是如来藏，可是都是有不同点。那他回头先看别人还看自己，回头看自己，所以他直观什么？直观心性。然后这个心性呢，他看了以后，这个地方就达到了我们所谓的第八门，观心六妙门。第八门观心六妙门，他直观心性。我能所双明之后，不代表就修行结束，我要直观心性。由心性当中我会看到什么，这部分他没有讲，摩诃子观告诉你了。摩诃子观又没有告诉你这么多细节，摩诃子观的步骤啊，跟这边说的步骤不太一样。摩诃子观的步骤的说法呢，它是用那个变偏圆变半满，所以说它的步骤又不像那么有系统，哦，就是各有偏。当你读完以后就发现说啊，都一样啦，都很好。从不同角度说，这个直观心性呢，然后诸法不可得，还有那个心意不可得，然后到最后直观心性，摩诃子观怎么跟你提呢？摩诃子观在直观心性的地方，他说为什么你这个直观心性会跟你对众生的好热以及种种差别，菩萨会得到圆满的解答。我不提你们也不觉得需要去问，可是他这个却是能够解决，当麻酱面是空，不喜欢麻酱面也是空，喜欢阳春面也是空，喜欢意面也是空，不喜欢也是空，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直观心性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你们不好奇吗？好不好奇？猫熊想知道吗？想知道哦，可是我不讲你就不会想知道哦，因为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这就是很可爱的事，就是这两天报纸上有一个报道哦。那直观心性它可以解决问题，在摩诃子观有说，他怎么告诉我们？他说因为当我们直观我们的心性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一下就看到我们原来的，我们会看到这个心性的原来，不可能一次都看到它透彻的样子，不可能。你会看到它有起涟漪的样子，你会看到它有波澜的样子，你会看到它有山岚的样子，你会看到它的很多面貌，而这些面貌你会看自己快看得很清楚，什么声音，什么语言，什么样的动作，什么样的形态，什么样的颜色，你的这一个池子底下的那个心性会映射出什么？不是看心而已哦，你的心性哦，你最原来的哦，你会不会变化出别的东西？然后你看久了以后，他告诉你会达到两个功效。一个功效呢，你会从此知道自己，你会很认识自己。认识自己的什么？会知道自己的所有的弱点在哪里。第二件事情，你会知道什么？你可以变现神通。什么样的神通？他心通。他在教这个，所以这段话在哪里教你的？在他讲禅修可以具有五通里面的他心通，在告诉你，你直观心性会了解众生之好欲，第二个是你会看到自己之后，而后达到他心通。而这个他心通不是透过用其他的眼跟耳去观的，是因为你由心性去回应出众生的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我与众生之心性不一不异，所以当你的波澜你看得够懂，你回应的这个镜子够通的时候，这个镜子不是光照我，照一切众生相，最后呢，你就能够在一面镜子里面现出来的这个他心通，不是外道的他心通，而会是诸佛菩萨了解一切众生根性好欲该适合什么法的一个宿习，宿世的习，还有呢报的特色都看得到了。 阿罗汉都还不行哦，不要说外道，这个阿罗汉都还没办法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进入到第四步，就是你会翻到心性及一切法，所有的东西都出来了。所以前面的部分呢，只是一个观心八观心六妙门呢，只有一个阶段。当我后面我刚才提到最后很漂亮那个阶段，就是摩诃子观讲的很漂亮的阶段，你的镜子照的不是光照我，我的镜子跟众生的镜子是不一不异的。而我的镜子为什么能够照出来众生的根性好语？因为我上面已经都清清的，而它的变现出来的不是我的无明，它变现出来的是我看到的法门如何帮助众生。这样的，这时候心性即一切法，然后这个一切法呢，又会限于心。所以来看一下哦，第一个诸法不可得的诸法，假设我用 A 做代表，所以 A 会显示在哎，不要用黑的哈、哦，黑的看不出来，因为它字也是写黑的。所以诸法限于心，这个是 A， 皆于诸法不可得 A 显 A 是由谁造作的 ？A 是由 B 做的，对不对 ？A 是由 B 做的。然后第二步 ，B 也不可得。那 A 跟 B 都不见了啊。可是那 B 的后头是什么 ？B 的后头是心性。那心性呢？你就直接看到它。心性不会告诉你心性不可得，因为它是本具的。然后你就看到直观心性，这是观心六妙门。那你直观心性最后就是一个我刚才跟你提到摩诃止观。那心性呢？最后你能够观到摩诃止观的境界，就是 C 心性的叫做 C。C 跟 A 是相即的 ，C 即 A，C 即 A，A 又限于 B， 所以一切法原来你看清楚哦，原来第一步是法是由 B 所做的 ，B 做出 A， 可是到最后 A 限于 B， 不是 B 去做 A 哦。是他回到一件很好玩的时候，不是 B 去做 A 咯，当你达到圆教的时候，你不会认为你还去做 A 哦。圆教是无做嘛，第一步的时候是你还有所做嘛，是有生有灭的，是有做的嘛，是不是？是有做的哦。所以说哎，我看你们都认真起来了、哦、原来 B 是做出 A 的，B 是能做 ，A 是所做。可是到第四步的时候 ，A 限于 B，A 现在 B， 他告诉你一件事啊，你原来认为你 B 是能够所做出 A 的，可是最后呢，事实上所谓的做出来，是因为它的一个趋势力、缘起力，它自然你就投到这里，它也就自然限于你。所以地狱它是你做的吗？他说你造，我们造的是地狱业，可是地狱不是我做的，那为什么地狱会限于我的心？就是四啊。那好啦，再来一个哦，那这是四是地狱对不对？那菩萨下不下地狱？下嘛哈。那菩萨下地狱的时候，他的心性即一切法，他的心性即一切法，一切法限于心，所以菩萨心即地狱，地狱限于菩萨心。这时候菩萨的心所看到的地狱，是我们脑袋想的受苦受难，然后被拔舌啊，然后求生求死都不得的地狱吗？他看到的是这样，但他的心里面不会觉得求生求死不得，他不可做，他认为他可以回应出的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性是能够神通变化，能够进佛国土的心性，地狱对他来说一样可进。所以菩萨当他愿意下去的时候，你有记得那个经典都有讲吗？地狱上面就会忽然开了，很多众生都因此得度，只要你这时候有这个心，不论你原来有没有业力这么强，你都会因为这个缘，只要你当时有这个心，你全部一块带上来了。 是不是一次就出来很多，不是一个两个。但是当时这个下去的时候，他们去的时候是要有很特别的因缘。可是当你这里面众生你同时都起了这样的一个心意，忏悔愿意向善，菩萨这个心性一旦一进佛国土的时候，他不会只进一个有缘的，两个有缘的而已。当时他们两个是契机引他下去，但他一旦要进佛国土的时候，对他来讲都是平等的，你有这个缘就上得去了。所以他的力量很大，这就是圆观六妙门，就是把摩诃止观放进来，你就会可以解决直观心性的观心六妙门。如何到第九门的圆观六妙门，这个 key point 啊，在摩诃止观，关键点在摩诃止观。要不然你光看书上，你会觉得说他讲了圆观者啊，岂得如上的观心六妙门？但说啊，对不起，我帮你念一下页码，57页哈，好不好？夫圆观者啊，岂得如上第八门的观心六妙门所说的啊？但观心缘具足六妙门啊，其余诸法就不得了吗？其实上圆观六妙门啊，行者观一心，见一切心一切法，观一法见一切法及一切心。所以他度一个众生，对他来讲，他度十个众生、两个众生、一百个众生，对他来讲没有觉得比较大的负荷，他根本是无作的。你们非照做，我也非照做，全部只是凭你的契机要不要走，这样理解吗？ OK。 所以你会觉得说，所以很多人都说今天讲那真的还假的，当你的心量到那，你的悲心到那，你真的不会觉得说你今天帮助一个人做什么东西是有限制性的，真的不会觉得是有限制性的。我举一个笑话给你们听，吹牛一下我自己的，好不好？我在2000年的时候啊，就吹牛了。那时候距离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哈，那时候我才20多岁，我就吹了一个牛，我要做那个汉传佛教的体系性的教材。我经常跟他讲这件笑话，我说我在吹的这个牛。他隔了好多年以后啊，就是那里面的老人遇到我的那，因为我当时对着三个人吹第一次牛，那三个人里面有两个可能忘了，但是有一个还一直记得。然后那个记得的，就很多年以后就问我说：“你还要做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一直没有忘记，我也一直在做。”然后我现在也还在做，做了十几年了。那这里面唯一支撑我的就很简单一件事，因为之前那个有好几个生团大生团都跟我问过说我的想做什么嘛，要合作或者说要把东西拿去，但他们光印刷费什么什么算出来啊，就已经都是近千万了，不要说那些人事啊排版啊哈，你光排版这些书啊，再编这么20-30本书，现在已经快要今年大概出完就30本了，就破30了哈。他们光想这些排版那些弄出来就几千万了哈，还要请人啊，好员工啊，做这些事啊。唉，我啊一个人就好抵好几个龙董，我就一个人给他今年累月的编，然后继续编，编到我老。就一件事啊，你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修行一样，修行你今天把这件事情啊当成是很难，你就会看到说你好像啊成佛很遥远。但是呢，我最近就在训练那个小朋友，跟他们说，我说哦，像摘破布子，破布子你看看哦，那天一次100-200斤进到你的寺院里面来啊，哎，那个破布子一颗小小的才几克重啊，100-200斤啊，你要摘到什么时候啊，很难嘛。那还好那时候出家的前几年被训练成习惯了，所以这一次今年前2-3天啊，他说他寄 email 给我没有看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家送了65斤破布子来给我，然后我又就懒得跑回去一趟，因为这事实上就自己摘一颗一颗摘，然后就把那个小小啰啰全部叫来，那些小学生中年级小低年级的把他叫来，然后就跟他们说啊不要紧张，他看一堆啊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要紧张，他们说他摘不完啊，我说哈，一直喊摘不完，一直喊摘不完哈，你就摘都摘不完，因为你心已经被压垮了，你不要管他多少， 就像你呢，今天摘一颗就是一颗，你帮师父摘十颗，师父就少十颗，这一堆就少十颗。你今天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就又赚了很多。那我也回头跟你大家老你们各位这些老菩萨老人家讲啊，不要想说我上的课很难，或者要读的经教这么多，好不好？今天你多懂一个就赚一个，然后人生将来遇到的困境生生世世，我们的三昧功夫就多一层，宝贝就多了，那将来呢遇到的障碍就会少了。那不要想说我还有多少障碍，要想说我还有多少功夫，这样才走得下去啦。所以一路边那些书吼，当他们报价出来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数字对我来说叫做二十几岁的小孩子刚出家，叫天文数字嘛，你怎么会有感觉？完全没感觉啊。他没感觉就跟他说，哦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慢慢做嘛，就一句话，慢慢做嘛。他说你不急吗？不会啊，就跟打坐一样啊，你也急不得啊，你急也不会成仙啊。你今天练腿功你也急不得啊，好，急了还会走火入魔啊。然后他就是那么老实，就老老实实。所以这样十几年下来也是真的啊，嗯，就今年就可以破三十本了哦，今年就快破三十了，包括以前第一版第二版啊，不是光这一家，还有第一版第二版那些加上去哈。所以这样子跟各位老人家卖一下，好，卖弄一下，在你们面前耍关刀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经过社会的历练之后啊，会越来越觉得有挫折，越来越觉得啊，不用这样子，放下就算了。可那放下并不是真的佛书所讲的放下，你们带有情绪，那个放下是不理他，叫做放弃。真正的放下是你还有办法继续努力而不带情绪，那才叫做放下。汲取经验，奋力向前，不带情绪，那才叫真的放下。汲取经验，奋力向前，不带情绪，那才真的叫放下嘛。成佛就是必须这样啊，成佛不是最重要就是放下，是不是？放下屠刀，为什么？把心中那个恨放下，你才有办法向前啊。但是做错的事依然要忏悔啊，不能放空啊。放空那被我们曾经欺负的人，我们就如何升起真心忏悔呢？放空是指业力不可造啊，我是不可造啊。那我跟他忏悔又何来我的情绪，何来我低不下头的情绪呢？不能因为我的情绪不想低头就说放空。回头看看我们直观心性，是真的放空的功夫到了，还是我想要跟他一杯洗泪，不想跟他道歉，因此说空不可得。问问自己吧，是真的不想道歉，有这个本事放空了吗？真的空了吗？还是不想赔道歉的一个作祟的心在上头，所以用佛法的理论来掩饰自己所有的七情六欲贪嗔痴，这样理解哈？所以这一关在度尘世上看起来四个步骤并不容易。好，那再来一个部分呢，再跟大家讲，讲完才给你们休息哈，待会回来再上十分钟，先上课上久一点。就是六妙法门由心起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的观心六妙门？好，第二是一切法亦从心起，这个是圆观六妙门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六妙法门跟心，那一切法，他说原来是我们观心六妙门，告诉你六妙法门心具六妙法门，他告诉你不止心具六妙门啊，心还具一切法，还具一切心啊。那由因为这两者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因为呢心有六妙门，观心具足六妙门，所以 V 就可以了解观心所生的一切法自然也包含六妙门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六妙法门由心起，这是第八门观心六妙门。那圆观六妙门告诉我一切法由心起，这是第二点。那观心具足六妙门，这是一切六妙门由心起的结论。所以说当你观心可以具足六妙门，那我观心所生的一切法，那这一切法当中是观心具足六妙门，还是观心所生的一切法在具足六妙门？ 不是，听清楚哦，现在选项哦，第一个选项是观心具足六妙门，就是我把这一段删掉，就是 B 的里面观心所生一切法亦具足六妙门，是观心所生的一切法拿掉，就是观心具足六妙门，是不是？然后如果我把这个观心所生的一切法亦具足六妙门，是一切法在具足六妙门，还是观心具足六妙门？是哪一个？一切法吧。哎呀，听懂了吗？我们来画甲乙丙，你没有傻在那里。A， 观心当成是甲，好，观心当成是甲，观心能够具足六妙门，六妙门我们把它当成是乙，六妙门当成是乙。甲具足乙没有问题吧？好，甲具足乙，这个我们在观心六妙门就介绍完了。那现在是多出来一个，就是说，那我观心所生的一切法，不是观心哦，是观心所生的一切法，整个这一句话变成是丙，是不是？那现在这个观心所生的一切法亦具足六妙门，这是圆观六妙门要说的哦，就是一切法由心起嘛。好，那请问一下，那是丙具足乙还是甲具足乙？圆观六妙门要说的是甲具足乙还是丙具足乙啊？丙呢、欸、就是要告诉你法法当中你都看得到法门啊，点破了就这样子而已嘛，你很都相信嘛，都相信嘛。所以你在障碍当中，就是回到摩诃止观的、啊、那个摩诃止观最常讲的一句话，障非障嘛，非障障，你认为是这个障碍呢，眼前在看见他说他什么，你有所知障，所知之理呢无法让我们的智慧升起，因此称为所知障嘛，齁。那这个障碍我产生了，那我就把它转化啦，我让我所知的理能够升起智慧，这所知障就不是障啦，何况我都已经知道这个理了，更不应该是障啊，比人家那些不知道的好多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为什么要认为说我有所知障就每天骂我自己，我都有所知障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升不起来啊？这不就把时间浪费在了那里了吗？你要想说，哎呀，人家不知道的生不都比我惨了，我知道而生不起，我已经花了很多功夫知道这个理了，那我就再加油让它转化成我的智慧，不就解决了吗？那障就非障了嘛，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提的就是说，你在每一个法当中你都可以看到什么，你都看得到法门，也就回应到我们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这边没有绿色了哈，这边因为有，这边呢就是他讲说，就是你所谓的缘起，就是最后呢六妙法门也是回应到缘起，这个缘起实际上谈的是一个心嘛，就是你心的力量嘛，你心性的力量，那缘起它就是你可以看到无限的可能性，那这可能性会往坏的也会往好的，无限的开创性啊，那开创性就是告诉你，你可以转啊，你可以转化，你可以转化，不会是定性，不会是定性。所以所生的一切法，这个法就是一切法，心性即一切法，这一切法你也就当中你可以看到都有六妙门，所以你在看到什么东西你都不忘，都不会离开法门，这才是最后圆观六妙门，也就符合我们所谓的圆教，最后圆教的特色嘛，一色一香无非是中道嘛，它的法是不是中道，就是把这个地方替换，六妙法门替换为中道，所生之一切法就是一色一香无非是中道，也就是圆观六妙门为何会最后会契入圆教，也会就是到我们下一周要谈正向六妙门的时候，圆正六妙门的时候，他会把它契入到圆教。好，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会，我们再继续给大家抄一下。